路加福音第二章八到二十节。第八节，在伯利恒的郊外，有一些牧人在夜间看守羊群，主的一位使者站在他们旁边，主的荣光四面照着他们，他们就非常害怕。天使说，不要怕，看啊，我报给你们大喜的信息是关于万民的，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，就是主基督。你们要找到一个婴孩包着布卧在马槽里，那就是记号了。忽然有一大队的天兵同那天使一起赞美神，说，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，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。众天使离开他们升天去了。那些牧人彼此说，我们往伯利恒去看看主所指示我们已经成就的事。他们急忙去了，找到了玛利亚、约瑟那卧在马槽里的婴孩。他们见过以后，就把天使对他们论这孩子的话传开了。听见的人都稀奇牧人所说的事。玛利亚把这一切放在心里，反复思想。牧人因为听见和看见的正像天使对他们所说的一样，就回去了，把荣耀赞美归于神。阿们。我们这个时候把时间恭敬交给上帝的仆人张士恩牧师为我们证道。
谢谢主席为我们读了路加福音的第二章，我想我们非常熟悉的一段圣经。今天是12月的第一个主日，我们已经进入这个圣诞月。今年因为这种情形，我想庆祝圣诞一定没有办法跟往年来相比。那么当然对社会，对商业社会，这是一个损失。可是基督徒呢，我想应该没有什么这个不同。因为第一次的圣诞节本来就不热闹的。第一次的圣诞节是黑黑暗暗的，一点光亮都没有。除了天使的大光向牧羊人来这一个照射但是其他的都是一片的宁静。那今天我们就思想在第一次的圣诞节，那么在伯利恒的旷野，伯利恒的野地或者说郊外的地方牧羊人领受信息。今天我们思想牧羊人，我们会就看见谁是牧羊人。当年的牧羊人过去了，但今天有没有牧羊人呢？当我们读完这段圣经之后，发现到其实今天的牧羊人就是你，就是我。我们也没有我们说牧羊人，当然牧师的意思也就是牧羊人，牧师的意思也就是牧羊人，特别是英文讲得更清楚 Pastor 牧师就是牧者，就是牧养羊群的人。那么可是谁是牧羊人呢？当我们讲的时候，我们会发现今天你跟我就是牧羊人。在当年在伯利恒的野地里有牧羊的人，夜间是按着更次来看守羊群。新译的圣经似乎没有按着更次那样的几个字，我们用今天的话说就是轮流看守着羊群。这群人他们在工作，他们就是每天这样的轮按着更次在工作。情况就好像我们今天你跟我，我们日出而作，太阳出来了我们就去做工， 无论是在外面做工，或者在家里当个家庭主妇，我们仍然是日出而作。太阳下山了，我们日入而息，一天又一天，一天又一天，过着刻板的日子。有些人会觉得这是很无聊，有些人觉得是我们常说 bore， 这个是很没有这个味道的生活。牧羊人当年，我想也是这样。然而他们并没有逃避他们的责任，他们没有逃避他们的社会责任，他们没有逃避他们的家庭责任，他们没有逃避他们做人的责任，他们看守羊群。今天其实我们也是一样，我们每天也是尽我们的本分，有的读书，有的工作，有的离家，有的在外，有的在内，来尽我们的责任。就在这个时候，第九节，有主的使者站在他们旁边，主的荣光四面照着他。有主的使者站在他们旁边，主的使者向他们显现。用神学的话说，这是主给他们的一个特别的启示，他们得到主的启示，而这个启示是主的使者站在他们旁边，主的使者向他们显现。今天主的使者天使不会再向我们显现了，这是我们很清楚的。我们常常说，因为圣经，因为神的启示已经完成了，所以今天如果我们要知道启示的话，我们要认识特别启示的话，我们就得读圣经。圣经完成之后，就再也没有特别启示给人类了。当然今天神会借着普通的启示普通的启示我们也明白，就是一切自然界的启示。今天人仍然会领受普通的启示，但没有人会再看再说他见到了使者。当然你有听到一些见证，有时候有些见证他遇到了天使，他看见了耶稣，天使对他说话，耶稣对他说话。我们听到这一类的话语，我们听到这一类的见证，我们都得非常小心因为这常常带来了另外的一个宗教，另外的一个基督的宗教，而不是基督教。因为基督教整个启示已经完成了。不过在这个牧羊人的当年牧羊人的时代，因为启示尚未完成，启示尚未完成，最主要的就是圣经尚未完成，所以使徒们或者普通的信徒，他们可以在梦中天使在梦中对他们说话，或者神借着梦，借着异象，借着他一些声音来引领他们。圣经里面所记载的这些是绝对没有错的，是千真万确的。所以主的使者向他们显现，他们得到主的启示，感谢上帝。今天我们有没有？有。今天为什么你信主？因为有人把主的启示告诉了你，有人把主的话、主的启示告诉了你，让你来亲近主，让你来相信。今天主有没有把启示给我们？有。每个礼拜天你到礼拜堂做礼拜，现在我们不是每个人可以到礼拜堂，有些人在家里，你从我们所唱的圣经唱的圣诗，你从我们所读的圣经，你从主的仆人侍女所传讲的道，我们领受了启示。还有呢，有借着你的每天的读经的生活，你从圣经你看到了神的启示， 所以牧羊人他们是做天天要做他们的工作，这是他们责任。但牧羊人就在那个晚上，他领受了主的特殊启示。我们今天更感谢上帝，我们今天是天天我们可以得到主的启示。所以我们读圣经，每一次读圣经，你认真的读，你会发现主向你说话，主启示你。我们再看下去，牧羊第九节说，主的荣光四面照着他们，主的荣光四面照着他们。这是唯一在圣诞节，第一次圣诞节那一个光亮，就是主的荣光，或者是天使带来主的荣光，他们蒙光照，这个是很重要的。在希伯来书说，信徒是谁？信徒是蒙光照的。希伯来书第六章说，我们信徒是蒙光照的一群。什么叫蒙光照？我们原本在黑暗中，什么都不明白，我们今天蒙光照。你回想，假设你还没有信主，你知道你从哪里来吗？你最多知道是我是我父母亲生的，我父母亲是我的祖父母生的，我的祖父母是我的曾祖父母生的，我们最多知道这样。但是当我们信主以后，我们就知道我们是从神而来，这是我们蒙了光照了。当你没有信主的时候，你知道吗？你来做什么？你活在地面上的目的是什么？我们说活着就是为着要我们说活着就是要享受人生，所以我们要吃。吃为什么要吃？因为吃才可以叫我们活着，所以活着就是为着吃，吃就是为着活。我们就这样在这样的一个人生中打转。但是今天我们知道，我们活着，我们有意义，我们活，圣经告诉我们，我们为着荣耀上帝而活，我们活，我们也为着利益人群，利益别人而活。所以我们就明白了，这是蒙光照。我们更知道我们死了到哪里去，有一天到哪里去。今天许多人不知道，他们就凭空，或者说他们就凭空的说话乱说啊，我活着要吃，我死了也要吃，我活着要穿，我死了也要穿，所以呢我很担心我死后没有人给我吃，没有人给我穿，所以他就很担心啊，就要人给他吃给他穿。当然了，如果讲这些还有很多话讲，可是我们非常清楚，我们因为我们信了主，因为我们罪得着解决，我们到了主为我们预备那永远快乐的地方。如果没有，我们就会到永远的沉沦，永远的黑暗，永远的灭亡，永远的痛苦里面去。我们是蒙光照的一群，我们很清楚，如果你看见一堆蚂蚁，你看见一堆一群苍蝇蜜蜂啊，那么怎么样呢？他们忙忙碌碌，但是肯定他们不会问我死了到哪里去，他们不会问我从哪里来，他们也不知道我来的目的意义是什么。感谢上帝，我们比他们，我们是神所救赎的，所以我们是蒙光照的一群。牧羊人当年他们蒙光照，主的荣光四面照着他们。之后呢，第十节，他们领受了信息了。第十节，那天使对他们说，不要惧怕，我报给你们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，因为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，就是主基督。你们要看见一个婴孩包着布卧在马槽里，那就是记号了。忽然有一大队天兵同那天使赞美上帝说， 在至高之处荣耀归给上帝，在地上平安归给他所喜悦的人。他领受了第一篇，这个牧羊人领受了一篇从天上来的信息。这篇信息今天如果我们用神学来分析，今天在大卫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，就论到救赎了，论到救赎。当论到救赎的时候，我们就知道为什么要救赎，原来我们是罪人。论到救赎，那么我们怎么样救赎？原来有一位基督为我们而生，就是这位基督，他要为我们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，他要流血洗清我们的罪。所以我们看到这里提到救赎，还有这里提到什么？你们要看见一个婴孩包着布卧在马槽里，那就是记号了。要认清，要认清，要认清谁是基督。提醒我们，这个提醒我们不要认错，因为有许多虚假的，不要认错。第三，在至高之处荣耀归给上帝，地上平安归给他所喜悦的人。所以这是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，他们领受到了。我们说基督教的核心，基督教有五大核心，也许大家都听过，我们经常复习一下。这个五大核心就是五个唯独，五个唯独。我们唯独什么？我们唯独信心，我们唯独恩典，我们唯独基督，我们唯独圣经，我们也唯独神的荣耀。这伟大，这个五个唯独，其实这个是很重要的。每个弟兄姐妹，从你刚刚信主不久，你就要知道，通过这个唯独，你可以分辨到底谁真谁假。我们举一个例子来说，唯独恩典，就是我们所领受的一切都是恩典，绝对不是靠着我们的行为。我们说改革家马丁路德，他心里没有平安，然后他的这个宗教素养，或者他领受的宗教的这个教导，就是要怎么样？要借着行为，要借着行更多的好事，要借着行更多的礼仪，要参加更多的弥撒啊，要做更多的这些事情，为要得到，要靠着行为。然后他当时最反对的，其实如果您注意马丁路德的教导，马丁路德的这个思想，其实他当时并没有对教皇提出任何的反对异议，说教皇不对，他没有提出很多东西，宗教当时有很多已经错了，但他没有提，他提到的就是救赎啊，就他提到的就是他反对那一个卖赎罪券。为什么卖赎罪券？就是要靠着人的行为啊，靠着人的行为，当一个人没办法得救的时候，他可以就是买赎罪券，买更多的赎罪券，或者你用更多的这一个宗教的行为，宗教的行为去怎么样去换取救恩，叫那些在不能得救情况中的人能够从这一个炼狱中救出来。诶，他发现到，诶，他反对这个，为什么？因为他发现了，哦，唯独恩典，当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舍身流血完成了救恩就够了，一切都够了啊，不用再加上什么。今天我们只有借助信心，一借助信心相信我们一定可以得救，不必再加上我们要有怎么样的行为，要有怎么样的行为。怎么这样的一个因为行为是当我们信主之后 靠着主加给我们的力量去行出来，那是成圣，那是这一个得胜，那一个跟得救，那一个跟称义是没有关系的。称义得救是借着唯独基督，唯独恩典，唯独恩典。这个唯独恩典是很重要的。奉献是我们的本分，我们奉献多奉献少，这是照着我们个人的能力以及我们个人的领受，我们对个人对神啊的这个真理，对神的爱的一种的这个回应。那么我们不说我奉献的多，那我就怎么样，我就能够保我前途顺利，我奉献的多我就能够无病无灾，不是这样。因为一切都靠恩典，所以今天我奉献非常多，可是我浑身是病，那个人都不爱主，那个人都不是很爱主，或者说那个人不是很侍奉主，他有时候来有时不来，那么他怎么样，哇，他一切顺利，为什么这样？我们常常想，其实我们就犯上了，我们不明白什么叫做恩典，唯独恩典。所以今天一个人他可能不是很 热心的侍奉，他可能也不是这一个不是很积极啊，在很多事情上他不很积极，在很多属灵的事情上他不很积极，哇，但是神赐福给他那么多，你就有疑问了，为什么这样？其实没有什么可以，没有什么好疑问的，因为这是唯独恩典，这是神给他的恩典。所以我们今天我们当然不是讲这些，因为讲到这里的时候我们就讲到他领受的信息，今天我们也是一样领受信息，我们领受救赎的信息，我们得救了，我们领受了这个分辨真假，你要看见一个婴孩包着布卧在马槽里，那就是记号了。告诉他们，你要分辨，不要认错假的婴孩、假的基督，不要认错啊！这个是他们领受的信息。还有呢，要在至高之处荣耀归给神，在地上平安归给他所喜悦的人。他牧羊人领受的信息就是荣耀归给神，所以从这些这一个简单的信息来说，其实可以看到了，唯独基督，唯独这个神的荣耀啊，唯独神的荣耀，还有唯独恩典这三方面啊，这三方面，这个信息，这个大喜的信息。是关乎万民的，这关乎万民的就是每一个人都可以得到，这其实就是唯独恩典才是每个人可以得到的。感谢赞美上帝，他领受了信息，今天我们也一样要领受信息。每个礼拜天，每一次我们读圣经，每一次我们参加我们教会举办的任何的神学的或课程，或者是圣经的课程，我们都要领受信息。好，我们再看下去，牧羊人就当领受了这些信息之后，我们就看见牧羊人的反应。第15节，众天使离开他们升天去了，牧羊的人彼此说，我们往伯利恒去看看所成就的事，就是主指示我们的。我们往伯利恒去看看所成就的事。牧羊人接受了天使的信息，这个接受是非常重要的。但是我们也发现他们有理性，他们有理性，我们去看看所成就的事是不是照着主所指示的呢？这是理性，我们需要理性。但是我们常常已经讲过，我们需要理性，但是千万不要理性主义。 理性主义的话，我们会要求，这是能够通过头脑吗？这个是合理的吗？这个是合乎科学的吗？很多基督徒在我在听很多布道的信息的时候，很多布道人常常说，很多布道人常常说，哇，某某科学家信主了，很多科学家信主了，这话不是真的。有一个研究科学的朋友告诉我，他说科学家很少信主，常常提出的一些信主的科学家，其实是很多科学家少数中的几位。为什么？因为他们所受的训练让他们怎么样？一定要证据。他们所受的训练一定要证据。你找不出证据，你没有给他们这合理的证据，他们不会信的。因为他们是理性主义者，他们是理性，可是他们进一步是理性主义者。那今天基督徒当中也有理性主义者，为什么？因为来到了，比方说来到了一些不能够通过头脑的事，复活的事，摩西带领以色列百姓过红海的事，耶稣亚带领以色列百姓过约旦河的事，这些事，还有很多的圣经里面的一些神迹奇事，他们不能够接受，甚至他们也不能够接受耶稣基督复活。那么这是理性主义者。那理性是什么？理性就是合逻辑。我们合逻辑，当我们相信有一位神的时候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这些事你相信吗？天使忽然间出现在天空，有天使，你相信天使吗？这不用说的了。当你相信神的时候，逻辑上你一定会相信有天使。当你相信神的时候，你在逻辑上你相信神能够创造天地。我们也是人，我们也是神所造的，我们照着他的旨意，我们活到地面上，这就是逻辑。当我们相信神的时候，我们就相信神造天地。所以有些人在争，到底神是不是六天创造天地？有人说神是六天，有些人说神是六个时代。但是我们说逻辑是什么？我们说理性是什么？理性就是合逻辑的。当我们相信有一位神的时候，不要说六天，就是六个小时，神要创造天地仍然是可以的，是不是？我们说这个就是理性，理性主义。对基督徒来说，理性主义不可取，因为它样样要通过我们的人的理性，可是人的理性就到底也是很不足够的。我们凭什么用人的理性来决定神的事呢？所以感谢上帝，我们今天领受了这样的一个信息，而且我们是理性的来领受。众天使他看所成的事，就是所指示我们的，是真的是假的吗？他们急忙去了。对神的事一定要急忙。做礼拜听到属灵的事情，让我们学习很快的反应，急忙的反应。他急忙去了，就寻见玛利亚和约瑟，又有那婴孩卧在马槽里。所以这个是我们一个人对事情应该，对属灵事情应该有的回应。牧羊人急忙去了，那么看看所成的事，诶，果然看见这是真的。今天我们大概不太能够做什么，但是我们在想，当这个传染病过去了，疫情过去了，有人很担心，因为在很多的地方是第一波， 第二波、第三波，甚至第四波，一波又一波。我们看当年沙士，当年沙士一停就停了，那个沙士的病毒一停以后就无影无踪，到今天都还没有出现。我听一个专家说，我在电视上听到一个专家说，他说沙士的病毒，沙士的药已经有了，可是沙士的病毒去了哪里不知道。那是2003年，17年前的事。可是今天呢，当一个地方停了以后不久再回来了。那天我看报纸，越南停了87天之后又再发生一宗啊，越南停了87天又再发生一宗。我们似乎要跟这个病毒啊一同的这个生活，看起来要跟病毒一同的生活。即使是这样的话，但是当然当有一天真的防不胜防的时候，有关当局一定是开放，你们自己去照顾你们自己吧。啊，现在是他在照顾我们，叫我们不可以这样，不可以那样啊。但是有一天当防不胜防的时候，防疫会防到一个地步，叫做防疫疲劳 ，fatigue， 会疲劳。到了疲劳的时候，你要怎么样防呢？没有办法防。不过我相信，我曾经讲过，我现在还是认为这样。人类全人类都得罪了神，人越来越离开神的话，得罪神，所以人需要知罪。当年圣经中的瘟疫都是人犯罪，神借着瘟疫来审判，来管教。我想管教审判应该是留在最后的日子再管教。所以我讲过了，当神要这个管教索多玛和俄摩拉的时候，他问亚伯兰问，如果有50个亿人，你也是这样要灭这个城吗？当然不，40个、30个，最后亚伯兰问他许多，10个呢？10个也，这个城也不会被灭。结果连10个亿人都没有。所以今天我在想，这个瘟疫要什么样停止？我想有足够的罪人悔改吗？如果有足够的罪人悔改，神要停止这个瘟疫。我从那件事情来看这件事情。所以今天知罪、认罪、悔罪是谁？不可能叫外面的人，他们根本不知道他们犯罪。怎么叫他们认罪？怎么叫他们悔罪呢？所以这个工作就是有基督徒。今天我们信主的人，我们需要知罪，然后我们认罪，我们悔罪。我相信有足够的信徒这么做，这个瘟疫就要停止了。瘟疫会过去。西班牙流感，100年前的西班牙流感，大概3年之久，那时候完全没有办法。当年世界因为这个疫情死了5000万人，那是100年前，1912、13年代的时候，死了5000万人。那个时候没有今天的医药，今天到现在为止是死100多万人。所以如果要5000万的人呢，还有4000多万好死，还可以停啊！啊，这个太可，我们在想，太可怜了。那时候世界才武汉可能是20-30亿人口，30-40亿人口最多。今天世界70多亿人口，我没有资料，我刚才讲20-30亿是我猜测的啊，我没有资料，不过肯定没有现在那么多，就死了5000万人。今天 这个官兵死一百多万人了，但是看起来这个疫情是会过去的。当疫情过去之后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们是不是能够急忙呢？还是说哇，疫情过去了，感谢上帝，我们就松懈下来了，我们现在什么都不能够做，传福音也很难，因为有一米距离嘛，你要怎么传，是不是啊？当年我们可以在想到疫情之前，我们可以在地铁站分单张，我们可以人户敲门啊。现在你去敲看看，看看是不是给人家轰走，对不对？已经机会没有了。不过如果疫情停止了，一切都恢复了，我们是不是能急忙的做出回应，恳求帮主帮助我们，如牧羊人急忙的去看所成的事啊，果然是真的，感谢上帝，牧羊回来了，回来了，但还是牧羊人。许多人说，哇，你见了主，你信了主，你见了主，你一定会怎么样，你一定会发达啦，你一定有30倍、60倍、100倍的这一个富足啦。不是的，牧羊人回去之后仍然怎么样，仍然是牧羊，仍然是牧羊，但是他们的生命不一样了。请看20节，牧羊人回去了，因所听见所看见的一切事，正如天使向他们所说的，就归荣耀给上帝，赞美他。他的生命是一个怎么样归荣耀给上帝的生命，怎么样的上帝，什么样的的生命可以归荣耀给上帝？当我们更加的爱人，更加的懂得爱人，当我们更加懂得爱主，当我们更加懂得侍奉，当我们更加懂得追求生命的长进，我们就能够归荣耀给他，我们就更能够赞美他。所以今天我们思想牧羊人，其实就是在激励我们，我们是普通人，天天工作，天天忙碌，但感谢上帝，我们领受了神的启示，第一个启示是救赎的启示，我们信主了。接着下来，我们每个礼拜天，每一天，我们从圣经，从主的仆人当中，从我们自己的追求当中，我们得到启示，得到光照，我们明白我们活在地面上的意义，我们也知道我们每一天该做什么，我们怎么样的来荣耀上帝，我们对神的事应该敏感，我们对属灵的事应该急忙的反应，因为这些事情都是真的，这些事情都是真的。今天我们听见真理，听见我们在今天我们在做这些事情是斗拳打空气吗？我们斗拳是打空气吗？不是的，这些都是真的。让我们认既是真的，我们就得认真的来过我们这个属灵的生活，就是让这个神的话成为我们生活中的那一个引导主导，然后我们把论这孩子的话传开，我们继续啊，不但我们信，我们也把我们的信借着我们的口，借着我们的行为表达出去，我们成为一个能够赞美神，能够荣耀神的人。我们祷告，天父，谢谢你的恩典，在圣诞夜，当主耶稣来的信息向牧羊人的传开，牧羊人从一个普通的人领受信息，接受信息，用信心以致回应，让他们的整个人生虽然仍在牧羊，但人生却成为一个荣耀神、 赞美神的人生。今天我们也是一样，其实牧羊人就是我们的写照。主啊，帮助我们，让我们真的活出牧羊人的样式。我们是牧羊人，每个信徒都是牧羊人，每个信徒都要领受信息，每个信徒都要回应信息，每个信徒都要活出圣经所告诉我们的信息。荣耀上帝，赞美他，奉靠耶稣的名求，阿门。